约翰福音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月节在这里提月节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在整个圣经里，每一个字都是圣灵默示的，有它深刻的意义。约翰福音尤其如此，除了它字面的意思，常常有它很深的属灵的意思，甚至不止一个。在这里提到月节以前，意思是什么呢？要我们读者思想，要我们读者了解，历史上月节以前和以后和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耶稣自己在这月节里现在有什么角色要扮演。我们都记得月节的时候，月节之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非常的痛苦，虽然有九个灾临到埃及，法老还是不让他们走。那在整个圣经里也表示出，我们人好像在这罪恶的世界，因为我们的罪恶受了很多的刑罚和痛苦，但是我们跟法老一样心硬，常常受苦，还是不肯悔改归向主。那么在月节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羊，以色列人每家都杀了一只羊，那只羊成为以色列人行走路的力量，另外那个羊的血成为以色列人得救的一个保障。所以那只羊是预表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只羊是一个牺牲的羊，那只羊是给以色列人也就是给基督徒生命的粮，那个羊也的血也是让我们得洁净的血。那么月节是重要的是那只羊，另外月节重要的是埃及的长子，埃及的长子在那一天都死了，埃及的长子的死也预表耶稣的死，耶稣的死除我们的罪，耶稣的血，耶稣的死也担待我们的过犯，替我们受刑罚，好像埃及的长子替埃及人受刑罚一样，他们的死让以色列人得到生命，埃及人也不至于死。月节的羊和人，那只羊和埃及的长子都是重要的，都有预表耶稣的意思。我们通常比较看重那只羊，忘记了那个长子。事实上对埃及人来讲，那天那个长子的死那是最可悲的。我们的上帝差遣他的长子或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了，也为我们成就伟大的工作。月节有这个含义。你说这跟我们基督徒没有关系了？有关系，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有的圣餐就是继承月节而来的。那么我们的圣餐，那个饼跟那个羊的肉，血跟耶稣的血是有关系的。月节是耶稣得荣耀的日子，月节也是耶稣大牺牲的日子，也是神的百姓得拯救的日子，也是我们不断纪念这件事，也是不断效法这件事的日子。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记得这件事更多感恩，我们记得这件事更多效法基督。在圣餐里面这一点表现得很清楚，在洗脚里面这一点其实也表现了。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提到圣餐，没有提到最后的晚餐，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是洗脚，两个意味是类似的，用意是类似的。不过我们比较多纪念的实行的还是圣餐，我们对洗脚比较少做，不过那个意思是一样，我们今天就来多了解一点。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知道在约翰福音也是一个重要的字眼。知道，只有神和神所启示的人才知道最重要的真理。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不是神的怜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耶稣也责备过法利赛人、犹太人，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们所信的，不知道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基督徒因为上帝的光照，因为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知道人间最重要的事，我们最重要的事，我们知道神，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我们知道神的伟大，我们知道我们的可悲， 我们知道神的拯救使我们从最可悲的状况中得到最大的拯救，进入到最幸福的地方。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就敬拜上帝，我们就信靠上帝，我们就在世上靠主的恩典而活。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不信主的人不知道。我自己常常觉得，我跟各位一样，我跟所有的基督徒一样，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怀疑，都有动摇，都有不想信的时候，或多或少。那么当我们，起码当我怀疑的时候，当我信心小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呢？当然思想主啊，祷告啊，求主帮助。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一个帮助，就是当我信心小的时候，我看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我看那些不信的人，没有信心的人，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我就觉得，哦，他们一定是错的。如果他们一定是错的，我们就一定是对的。就有的时候你看不信主的人，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言行，他们的道德，让人觉得不信主真是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信主是多么的有福，我们信主是多么的幸福和快乐。那么我们很多事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主的启示。甚至当我们对主的启示不太信靠的时候，我们看到不信主的人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被提醒。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常常信得很软弱，不过多仰望主。如果你都不愿意仰望主了，你看这个世界可能对你还是有帮助，因为这个世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不信主的人没有主的生活多么的痛苦。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不要自己经历不信主的生活才来体会得到，你看别人就能体会得到。我当然更希望我们不是看到别人信主生活幸福才愿意追求主，我们自己尝过主恩的滋味，让我们能够更多渴慕我们的上帝。好，耶稣知道自己的一切，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主来更知道，更有确据我们怎么走，我们怎么走这一生的道路，而且知道我们的幸福。这里特别讲耶稣知道一件事，逾越节这个时间近了，耶稣就知道自己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的时间到了。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快要回到父那里去了。那么离父离世归父，这是什么样一个心情呢？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出差或者出外旅行到不同的地方去的经验。你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有没有好到一个地步你不想回家？你到一个坏的地方，有没有坏到一个地步，那么你一秒钟都不想留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工作你就留在那个地方。我自己觉得，不管你到多好的地方，你最后应该还是想回家。那么如果你在坏的地方，你当然一点都不想留了。那么耶稣来到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耶稣离开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耶稣离开天父，离开天家，是离开最好的地方。耶稣到的地方，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最坏的地方。如果我们想照我们自己的人性，当我们完成了一个工作，终于可以回家的时候，是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可是耶稣想到自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要回到天父家里的时候，耶稣是表现出来的是依依不舍。我自己在看耶稣生平的时候，耶稣跟天父当然有非常美好的关系，他们是不能分开的，他们是不能分开的父子，为了救人分开。可是好像你们觉得吗？可以想一想，耶稣的生平里面没有表现过很想家，好想回去哦。 耶稣好像非常喜欢他的门徒，对耶稣也有不耐烦过，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多久呢？但是他在约翰福音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依依不舍，他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梁山伯祝英台里面的十八相送，就他好像不想走。那么他离世归附了是好事情，回到天家是好事情，离世归附表示他在世间的工作也完成了，也是好事情，但是他却不想走。为什么不想走呢？因为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爱世人，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最熟悉的话，神爱世人。但是在这里他讲得更清楚一点，神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神爱世人是表示神的一般恩典，这整个的世界每一草每一物每一个细菌，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讲，所有的受造物包括堕落的撒旦，也都在神的恩惠慈爱之下，这是神的一般恩典。那么但是这个一般恩典不是让他们永远得救的，这个一般恩典只是给他们一些恩惠，让他们可以悔改，可以寻求神。他们不能把握这个一般恩典，他们就堕落了，就灭亡了。更重要的是神爱赎自己的人，这个世界有赎他的，赎他的就是他所造的，然后魔鬼也是他所造的，所以这个爱不只是他所造的，爱他所管的。哦，魔鬼也在他管理之中，所以上帝所爱赎他自己的人不是只是他爱他管的，而是他拣选他救赎的，就是我们。神爱我们这些赎他的人，是他造，是他管，是他拣选，是他修理，是他为我们预备添加，是他管教。主所爱的，主必管教。我们是这一群特别属他的人，他爱这些属他的人。那么各位，我们应该很高兴我们被拣选，我们莫名其妙的被拣选成为主所爱的，主所救赎的人，成为教会里的一份子，享受神一切的恩典，被他引导修理看守，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不过我今天也要提醒一下，如果我们是属他的，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恩典，也有一点，主所爱的属主的人，主必管教。所以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神在我们生活中常常有特别多的管教，在约翰福音叫做修理，修理干净。如果我们是一个 结果子的枝子，主就特别的修理。所以信主的人生活中会受到打击，蒙主所爱的人会受到更多的打击，特别蒙主所爱的有特别的打击。请你不要跟我说那我不要特别蒙主爱，求主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好的福分，让我们愿意向主说，主我愿意成为贵重的器皿，帮助我自洁，帮助我渴慕那美善。总之神是爱我们的，神爱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特别保守我们，恩待我们，预备特别的恩典，但是也包括修理我们。世间属他的人还会碰到一个什么特点？我们通常的想法是，如果这个人被上帝所爱，就比较飞黄腾达，比较英俊，比较漂亮，出生的时候很优秀，生活的时候也很优渥，很幸福。我不能说这没有，但是主所爱的，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主会管教以外，属主的人被主管教以外，还有一点，约翰福音特别讲的，只因你们属我，世界就恨你们。一个属主的人，一个被主所爱的，一个活出主生命的人，世界是恨恶的。有的时候在主的恩典之下，一个爱主的人，被主爱的人，世界也肯定。但是通常世人恨你们，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 世人不认识我，只因我拣选了你们，他们就恨你们。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把这句话用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用在他自己身上，他说世人无故的恨我。所以如果你觉得基督徒莫名其妙怎么这么倒霉的时候，尤其我们也许做了一些好事，在不信主的家人或者是环境中还受到逼迫，耶稣提醒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旧约的时候他们对先知也是如此的，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傲的，没有什么好自大的，我们有时候受苦是自己做错了，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如果我们有时候为义受逼迫，我们要想到我们是被属，我们是被主所爱的，我们是属他的，所以有这个特别的待遇。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爱我们，他找我们，他一定要得到我们。浪子的比喻里面，浪子的父亲特别讲，为什么我这么高兴，这个儿子回来我这么高兴，为什么大儿子天天在身边没有很高兴，没有请人吃饭，因为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失去的东西被找回来就特别高兴。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希望我们是失去的，如果我们是失去的话，我们的主会花很多力气想尽办法叫我们回来。请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可不要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回来。我们早早的被主的慈爱呼召，不离开他，离开他赶快回来，赶快回到那里。教会也有责任去把那些属主的人找回来，因为他的东西他都要得到。他爱他们到底，我们的上帝爱我们到底。爱他们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可以从两层来讲，一个是爱我们，爱我们到我们完全，就爱到底，好像一个父亲父母亲照顾小孩一样，我爱你，爱你到死，到你这一生。当然父母通常比孩子要早点死去，但是爱到底就是爱你到底，你多大我都爱你，爱你到底。另外一个是我爱你到底，我爱你到我死，一个是到你死，一个是到我死。我们不要讲死，就是爱你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爱我们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到永远。不仅是到永远，而且是完全的。人间的爱不能让人完全，上帝的爱会让我们完全。另外这里爱我们到底应该也是指着他爱我们，爱我们到他死。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不只是爱我们到他死，还到他的复活升天再来审判，永远的同在，都一直爱我们。不过在这里他没有因为他快要死了他就减少了对我们的爱，反而他爱我们到底，甚至他的死就是他对我们爱最大的表现。我们这一节讲了这么多，意思是要预备各位的心，耶稣的心态，耶稣的想法，他很爱我们，他很爱那群门徒，那群愚蠢的门徒。相对的，在第一节讲逾越节以前，在第二节讲吃晚饭的时候，都是讲时间。那么吃晚饭的时间我不会讲很多，就提一下，在吃晚饭的时候，也就是全家团聚的时候，大家很欢喜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我们不知道犹大为什么会卖耶稣，约翰福音有讲他贪婪，但是应该不只是贪婪，因为卖耶稣的钱他赚的太少了。那么他曾经是跟随耶稣的，他曾经也跟众门徒一样撇下一切跟随主，他曾经一样跟众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他曾经一样是耶稣的核心同工，甚至如果我们说他是核心的核心都无不可，因为他是管钱的，耶稣最信赖的。 那么对于犹大悖逆最后吊死，我们很难过，我们很遗憾。那么我们就看到好像在今天这个晚饭的时候，耶稣显出他最大的爱的时候，魔鬼也显出他最大的毒狠。耶稣显出最大爱，爱他们到底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爱好像失败了，在犹大身上没有造成他的悔改。神当然不会失败，在这里只是表现出这个世界的特别，两极的差距太大了。上帝显出他最爱的时候，有人显出他最大的贪婪。人间有的时候看得到，当你在耶稣的生平里看到很多，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很不幸的，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最多看到的就是在母亲对小孩的爱。当然母亲对小孩的爱也有错误的地方，也有偏差的地方，但是一般来讲都是很可贵的。有的时候母亲对小孩对儿女很非常丰富的爱的时候，儿女的反应是极其的悖逆，就是在很恩惠慈爱的时候，有的时候反映出很多的丑恶。教会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们是传扬主，我们是侍奉主，我们是荣耀主，我们是享受主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现有的时候比外邦人还要糟糕。就这里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耶稣要爱我们，耶稣已经爱我们，而魔鬼在耶稣奇妙的爱里面做了很可怕的事情。甚至在今天我们不会去看的，就在吃饭的时候，后来吃饭的时候，耶稣拿一块饼给犹大吃，犹大吃了，撒旦就入了他的心。那不是说耶稣做坏事，那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很慈爱的举动，当人心硬的时候有很坏的结果。求主让我们避免多领受神的祝福，少变成被咒诅的情形。好，第二次的知道，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其实第三节的这句话跟第一节的离世归父是一样的意思，只是讲得更丰富。耶稣知道自己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就是耶稣知道一件事情，他会得到很大的荣耀，很大的权柄。各位，这是在我想信义宗改革宗里面都应该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教义的明白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么可是我们通常都不太认识，我就提一下。各位，在正统的教义里面，我们多少应该知道一点，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他是完全的上帝，但是他是一位两性，神是三位一体。我不去讲三位一体，我就讲一位两性，他是一个位格，我们也不去讲一个位格，就是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有两个性，一个是神性，一个是人性。他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他的神性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会去讲，我们只是提，你不要想到耶稣就想到只想到他的神性，你不要一想到耶稣就想到他上刀山下油锅都不会痛不会痒，你不要想到说耶稣什么都知道，因为他是神，他是神没有错，可是圣经也讲他是完全的人，除了没有罪以外，他跟你我一样，也就是他真的有不知道的事，跟你我一样。他12岁在圣殿里问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装假的问。当他在十字架上说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不是装假的在说一句话，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真的没想到这件事。他在科西玛尼园求 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的时候，他真是害怕，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有你我一模一样的人性，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我们不太知道这两性如何在一个位格里面的结合，教义中有解释，但是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我在这里就是说，耶稣知道，一方面就他神性他什么都知道，一方面就他人性他也是逐渐知道的，是神告诉他的，是他慢慢揣摩到的。他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这时候应该是指人性。他马上就要受最大的羞辱，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打击，但是他知道这是最大的荣耀的开始。主父要把那万有交在他手里，让他人性的高升得到最大的荣耀。然后他也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知道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就再一次对不起让各位有点困惑了，但是我们需要去想他，因为我们如果想到耶稣是神，我们会问怎么会这样呢？甚至如果耶稣是神，我们最基本的信仰，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怎么能成立呢？因为神怎么会死呢？这些都有一点奥秘，我们就不去多想它。我们只是在讲耶稣救他是一个始终是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知道自己离世见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要回到神那里，而且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权柄。你要知道他现在知道的事也包括一件事，他知道他要惨死了。各位，这种复杂的心情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想象，再过一个钟头你就要被处死了，你现在心情会怎么样？再过一个钟头你就要得诺贝尔奖了，你的心情怎么样？就这种撕裂人的对立在耶稣身上有很强烈，他知道他会受很大的痛苦，他会得到很大的荣耀，他本来就是荣耀的，他会有更大的荣耀。就是在这个很复杂的情绪里面，耶稣所有的情绪最丰富的一点就是他爱我们。他在想到这些可能想到的痛苦、折磨、荣耀的时候，似乎他最想到的是那十二个门徒，爱他们到底。好像可以说耶稣吃饭都不大有心情吃，耶稣就在想到这些门徒，很爱他们。好像我觉得从耶稣的人性来讲，这件事应该不是在他计划中的，就是洗脚这件事，想着想着，哎呀，好爱你们呢，好爱你们呢，好爱你们呢，就终于不吃饭了。下面讲的写的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有力量，把耶稣的动作描述得非常仔细，那里面动作的意思那就要去想它了。吃饭吃饭，在想事在想事。我们大家很少吃饭的时候最后不吃了，发呆了，耶稣好像是这样，但他没有发呆，他终于把筷子放下来了。那时候不是用筷子，反正他就不吃了。第一个动作是离席站起来，他离席站起来，最后是洗脚嘛。我不知道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下是不是也有一个意思，他离席那是尊贵的，站起来洗脚那是卑贱的。有没有一点意思是跟耶稣离开天家来到人间是类似的？他离席站起来，他离开荣耀的天家来到罪恶的世界，就是再一次重复他所做的事，好叫我们这些愚蠢的人有一点深刻的印象。他离席站起来，我觉得他的动作非常的庄重，庄重到一个地步门徒都不敢问话，因为没有话讲， 下面我觉得差不多有最少30分钟的时间，整个吃饭的地方没有声音，除了洗脚的声音没有声音。他先站起来，就这个动作很庄严，以至于门徒都连问都没有问，主你要干嘛？你要去厕所吗？你要去拿什么东西吗？没有人问，他就离开他的位置，好像离开天家一样，他就站起来了。下面一个动作更奇怪了，各位，如果我离开现在这个 pulpit， 我走到那边，我把衣服脱掉，你们会很吃惊啊。耶稣就把衣服脱了，脱了衣服，我也觉得可以跟取了奴仆的形象连在一起，就这一段很像道成肉身，脱了衣服，取了奴仆的形象，拿一条手巾束腰，这两个连在一起就更像是奴仆的形象了。他耶稣道成肉身，一生都在做这个奴仆的工作，洁净我们，替我们赎罪。随后把水倒在盆里，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预表耶稣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了，但是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然后不是洗就完了，然后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各位，这段时间，第四节的这段，四五节这段时间，最少有半个钟头，一个一个洗，我相信不是匆匆的洗。洗脚这件事在这我看十年来也有点流行，那么天主教教宗是常常有这个表演，那么基督教里面也有，我不能说表演好像讽刺。那么我在想，如果说我们教会说明天会有一个礼啊，就是有个仪式，牧师要替人洗脚，叫大家学习效法基督，我相信每一个要被洗的人先在家里一定把脚洗得干干净净，穿上新袜子了，这根本形式一下。可是这我觉得连脚趾缝都一个个仔细的洗。耶稣洗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想法？门徒是怎么一个想法？各位你自己去想了，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吃惊啊，我觉得头皮发麻啊。就是各位我再说嘛，你勉强的说，如果我现在脱了衣服去洗你的脚，当然你一定拒绝嘛，我也不会做这个事。但耶稣来做这个事太奇怪了，太受不了了。那听说还有更受不了的，就这是一个奴隶做的事，大家就哎让他洗洗擦干，没有人讲话，因为吓得讲不出话来。哎呀，终于轮到西门了，轮到西门彼得，可能他的意思写法是西门彼得是最后一个被洗的，终于碰到一个勇敢的人了。彼得非常像耶稣的，像孔子的学生子路，什么话都敢讲，很比较坦率可爱，也有点冲的。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就说了：“主啊，你洗我的脚吗？”那么希腊文学者说这里的话字都非常的重，主啊，就是有那种拒绝的意思，有强烈拒绝的意思。主啊，你来洗我的脚吗？当然他的意思是下面第八节，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各位，请把那些性骚扰或者是不礼貌的那些部分都能去掉。这里很简单的讲，就是一个身份高的人对一个身份低的人做出一个非常不合身份很低贱的动作，但是就是奴隶做的动作。我现在想到有点像长荣的空姐替人家擦屁股一样，是一个其实我不知道空姐的 空服员的那个责任里面有没有需要做这件事情的，我不晓得，这个很难说。但是彼得是很稀奇，你不可以做这个事。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你又看到知道这个事，这个字啊，在约翰福音里知道是严格的说只有神知道，人什么都不知道，人能知道的都是神启示的，所以人都不可以自夸。彼得讲的很简单，这种事洗脚，我应该洗你的脚吗？怎么你洗我的脚呢？这个事是奴隶做的，是下人做的事，你是我们的夫子，你怎么替我们做这个事呢？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这很合这个我们儒家的精神呢、啊，这个师道不可以混乱的，你是师我是徒，我怎么可以被你洗脚呢？那么在他讲之前，耶稣就说了，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并明白。岂止是我所做的，岂止是耶稣所做的我们不知道，你在约翰福音里，你在整个福音书里，你在整个圣经里，你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有一件事，不是主做的我们不知道，主说的我们也不明白。主为什么要叫马英九或蔡英文当选，我们不知道。主为什么叫这个人得癌症，或者是这个人升官发财，我们不知道。不仅是知识上的，科学上的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人间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为什么遭遇到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这里当然不仅是知识上，我们知识非常有限，更重要的这个生命里的事情，神为什么这样带领，我们不知道。我们想不想知道？我们想知道。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倒霉，或者这么不幸，通常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不起运气好，我们中了乐透，大家不会问，哎呀为什么我会啊，为什么我会中奖啊，为什么我是赚这么多钱呢、啊、可是如果我们倒霉，房子失火了，损失很多，我们就问主啊为什么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自私的，对我们有利的我们不问为什么，对我们没有利的我们就问为什么。那么这里是彼得不懂。各位，我们可以比彼得多懂一点吗？我们已经过了2000年了，圣经看了这么多了，能不能多懂一点？耶稣为什么做这个事？严格的说，神为什么造我们？神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生命？神为什么带领我们这个或那个？对信和不信的万物，神造我们，神让我们在世界上，包括蟑螂蚊子，通通都有他的美意。神的创造让我们活下去，让我们存在，就是非常美好的。即便在罪恶的世界，即便很多时候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我们很痛苦，我们仍然要说这是一个感谢上帝的事。我们越丰富，我们对痛苦的体会越多。我相信石头对痛苦不能体会，我相信树对痛苦的体会会多一点。你锯掉它的时候，应该它的难过度比石头要多一点。我相信猫狗动物的对痛苦的体会就比植物又多一点，我们人对痛苦的体会就比猫狗要更多一点。我们有那种体会，有那种能力，使我们更痛苦，比石头比猫狗痛苦，但是比它幸福，因为我们是人，比较丰富。更重要的，这一切的事情，神做的事情，神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本来没有罪恶，没有痛苦的，现在有罪恶，有痛苦，我们还是需要相信一件事，神做的每件事都与我有益。我们要知道，主所做的都与我们有益，不仅是洗我们的脚，有的时候让我们的脚骨折，有的时候让我们生骨癌，神有他的美意。如今不知道，日后一定会知道。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后来越来越能明白，主的带领是美好的。如果你现在就有这样的信心和认识，那更好。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们就说主，你的带领是美好的，有点像那个罗马百夫长。耶稣说我到你家里去医治你的病人，还是别人托耶稣去的，长老说他值得，耶稣说那我去，百夫长说你不必来，你说一句就好了。哇，耶稣也很稀奇啊，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希望我们是爱神的人，蒙神恩典的人，我们爱他，什么事都叫我们得益处，什么事不知所以然，不知其然之所以然，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事。你做这个事是爱我。哎呀，各位能不能把这句话讲得更完整一点？耶稣所做的我们现在明白了，耶稣上十字架我们现在明白了，耶稣造我们我们现在明白了，耶稣做的一切不管多少不明白，最重要的是我们明白，就是他爱我们。全能的上帝爱我们，全能的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基本上是喜乐的，是有盼望的，是平安的。虽然我们也紧张，也犯罪，也犯错，也焦虑，也担心，也害怕，也生气，都有，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不大清，不大细节，不大知道，但是因着十字架，因着圣灵的光照，因为神的话，我们明白，我们明白他做的事是一件美事，是好事，是对我们有益的。虽然真的，我在念神学的时候，耶稣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他儿子道成肉身，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死复活，神学家到现在还在争执当中。我们希望那些异端的错误的那些解释，我们不会瞒骗我们，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意思，有一个最重要的，他爱我们，他造我们也好，他死在十字架上也好，他所做的是爱我们。你要明白，你要确知，你要确信，好叫你生活有力量。好，那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包括他像他洗脚一样，都是对我们有益的，都是要拯救我们，给我们永远的福气。彼得说，那我不管，你还是不可以洗我的脚，因为这样太越位了我。耶稣就说得很严重，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要洗你，你才跟我有关系，我不洗你，你跟我没有关系。用在我们属灵的意思或者真理的意思，我们可没有被耶稣洗过，没有字面上被他洗过，但是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信他，我们认识他，我们被他的宝血，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是被他洁净的，我们是跟耶稣有份的。那么这里我们也就问这一句话了，不管是用什么方式问，你信耶稣吗？你重生了吗？你被耶稣洗净了吗？主的宝血洗净我吗？我希望我们都能很斩钉截铁地说，有，我信，我知道，我被洁净了，我被他洗了。如果你没有被他洗，如果你没有信他，如果他的宝血没有洁净你，如果你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被他赦免，我们跟他无关无分。你受过洗没有？你有没有来教会聚会？这个不重要，或者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知道耶稣的宝血为你而流，真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真知道你是一个污秽的人，需要他的拯救，你需要被主来洁净。这一点我们等一下还要再讲。彼得说你不可以洗我，耶稣说如果不洗你，我就跟你没关系。哈，彼得实在非常可爱，他非常希望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第九节，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那就通通洗啊，每个部分都要属你啊，这是也是很可爱，也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渴慕他，要跟耶稣很亲密， 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是都干净的。耶稣讲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洗了脚，就象征性的表达全身都洗过了。你接受我的洗，洗脚就全身都洗了，那么不必真的全身都洗。然后耶稣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受洗，当我们真的信主了以后，就好像我们的小的时候，你们有这样经验吗？小的时候洗澡，可能七点钟洗澡，洗了又去玩，玩了一小时半小时，要上床了，脚都脏了，不必再洗一次了，洗一下脚就好了。那么当我们重生得救信主了以后，我们不必因为犯罪就再受一次洗，不必，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就又干净了。那么你们是干净的，不都是干净的。第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也是我们不懂的事情了。为什么犹大不能被这个爱感动？好像耶稣洗脚，他一定也洗了犹大，但是没有感动犹大。我们不去问这个问题了，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会回答一个问题：我有没有被神的爱感动？我说我们有没有被神的爱感动，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每次听到十字架的故事都要哭得死去活来啊，要我们重生得救要有多奇妙的经验，不是。我们明白是圣灵让我们有一个确据，知道神爱我们。犹大不能明白，我希望我们这里都能明白。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这些动作我就不去解释了。我只是说，第四节的离、脱、拿、倒、洗，还后来的擦这几个动作都很重要。那在这里又重复有这个动作，只是简单的多洗、穿、坐、说。我向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十三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知道，既知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不过各位应该听了也很多，也觉得这个道理，洗脚的道理，没有康牧师你讲那么复杂。耶稣教导就是一件事，我们要谦卑一点来服侍人嘛。没有错，耶稣讲了，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脚，你们也应该谦卑下来，彼此服侍嘛。大家都懂，这样了解也没有错。不过不够，最重要的这样的了解还是忽略了最重要的。我看过，听说慈济也讲过，我看过一贯道，还是就是佛教啊，一贯道他们出的册子，听说慈济也讲过，就是讲耶稣这件事。他们都说，哎呀，耶稣洗门徒的脚真是了不起。我们的干部啊，我们中间的同事啊，真应该学习耶稣。听说慈济是常常讲这个，要学习耶稣。我们越做得大，我们越是高级干部，越要谦卑，像耶稣那样洗人的脚，不要骄傲，不要自大，要服侍人。而慈济的了解，一贯道了解，这样了解很好，是要谦卑，但是不够。各位，他们的了解都知道，我要学习耶稣。耶稣有讲，你们也要学习我，效法我，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他们够谦卑了，要学耶稣，他们不够谦卑。基督教讲的还不是你要帮人家洗脚，不是谦卑到做一个奴隶的工作，我们要谦卑到一个部分，做最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很脏，我们洗不干净我们自己。彼得两次拒绝耶稣洗脚，这个世界上包括慈济他们几千次几万次拒绝耶稣的洁净。世人需要知道我们基督教的基本的信息，上帝给我们信息就是我们很脏很烂，你不够谦卑，你没有看到你多脏多烂，需要上帝来洁净。你以为你可以洗帮人洗脚啊？先看看自己多脏。你以为你可以服侍啊？先看看自己多烂。必须不断的想到要求主啊来洗我，我饿让我饱足，我渴让我能够饱足，我无力让我有力量，我无心让我有爱。各位，我们没有东西的，我们除了污秽以外没有东西的。所以今天讲的这件事情，固然我们要像大家都知道的经文讲的也很清楚的效法基督，谦卑蒙了恩，我们就要以恩慈相待。但是更重要的，你需要被耶稣洗，被耶稣洁净，你需要被圣灵常常带领。我们是一个恩典的宗教，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罪人，需要蒙白白的恩典。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洁净，求主扶持我们。我们以为我们很刚强，我们以为我们没有那么烂，没有那么糟糕，我们不知道我们糟糕到一个地步需要上帝的儿子来洁净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